嗨，大家好，我是好味小姐。等待广告过去对你来说只要几秒，但弱势的等待却是没有期限的。联合劝募支持16种以上弱势，一份捐款帮助百万人。现在点开下方的连结，让他们等待的希望可以到来。
基本上哦，会讲这种话的，就是在移转焦点、混淆视听。我就问嘛，哦，不管是美国、到德国、到英国、到法国，哪一个民主先进国家的国会没有听证调查权？你用道理说服我吗？我每一个国家的，我全部都举例子出来了。我今天在公听会上面，我也讲了很实际的例子。那他们不跟你讲正常的东西，然后在那边东迁西迁，东迁西迁。你有没有发现说，这次民进党邀来的学者专家很少？
嗯，为什么呢？
因为十二年前，针对一样的事情，
是
立法院也办过公听会。
是
那时候民进党是在野党。
我是馆长陈之汉，三公分们赶快订阅最好的、最紧绷的 podcast， 让你懒觉大碰碰。
好的，今天是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对，我们跟他怎么样？新闻说已经产生间隙啊，不好。然后反正今天可能会打起来之类的，我也不知道啊。我们欢迎黄国昌，国昌老师来。
馆长好，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黄国昌。
OK， 很刚好看一下国昌老师，
怎么有那么白烂的报道？
大家看到国昌老师今天的西装了。他今天咨询就是穿这套来的，所以他今天从立法院直接赶过来。然后我们刚吃了饭，聊天，哈拉一下。然后今天要问很多的事情啊。那第一个就是说，老师已经很久没来我这了嘛，因为太忙了。从一月开始吧，就是走马上任的第一天。
对。
然后一直到现在四月多，我才敢找他来，因为他们每一天都跟战争一样，而且。国昌老师虽然是有立委的经验嘛，但第一次当总召，
是
算第一次当总召。
之前好像在实力的时候好像忘了，但不重要了。对，
第一次当这种总召，然后你觉得新国会新气象，你感觉安怎？这届国会，都头啊，到今麦为止，
老实讲吼，
是
你我当然是希望新国会有新气象，但以实际上面的结果来讲，吼。民进党的立委的表现跟以前也是差不多嘛，
差不多
就是一天到晚在护航洗地攻击在野党嘛，
差不多烂。
对，因为我真的不晓得他们在干嘛，因为人民选立法委员去立法院大概做三件事，审法案、审预算、监督行政部门。那可是我发现民进党的立委是，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讲。就一天到晚在喷在野党其他的立委，在帮他们自己的行政部门护航，所以你说新国会新气象，我老实讲，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讲。哎，而且民进党的招委最喜欢排那个排考察，
我们再把话题拉到更之前一点，那天他一直插你话的时候
是。
然后他，你走了，你应该离开嘛？他在那边说：“我 keep 不喷，
是。”
南宫站呢？你心里面那时候有什么感觉？他就是一副那种
没有我这样讲好了哈。
是
那一天党团协商，我根本不想去。我为什么不想去？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所谓党团协商，是指立法院重大的议案，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来讨论，
看有没有讨论有一个共识。结果那一天协商的主题，我一看就没什么好讨论的。你们民进党的人自己不来质询被跳过去，都阿后你啊，然后又要哭又要闹，然后那天下午还一群人跑去说要说韩国瑜。我这个人是就事论事，韩国瑜有做错的地方，我一样批评他、监督他，但不是像你们民进党这样搞。一群人杀去办公室， 说哦，伯弟哦，好、哦，是不是去玩？是不是去喝酒？啊，结果被人家洗脸嘛。
是，
然后社会上面的舆论风向已经很清楚了，大家都看不下去。民进党一堆巨婴立委在那边闹，又哭又闹，然后好像不给他们机会质询是对不起他们。但问题是，同样的那几个人，下一次质询的时候，到交通组的时候，也是每一个都几乎每一个都改书面质询啊。所以我那天去
是，
我是对不起，我讲话比较粗一点。我去以前，我就觉得很堵拦了，觉得浪费时间。
是，
所以我那天其实要去以前，我有跟那个国民党的总召傅昆萁讲，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去，因为我们党团讨论过了，就不可能答应他们这个无理取闹。嗯，而是傅昆萁跟我讲说啊，还来一下啦，哦，给那个韩院长面子。
是是是是，
所以我就去了，我去了，坐下来。听柯建铭在那边喷二十分钟，
你都没有插他话，
我都没有插他话，讲一堆言不及义的话，我已经拎来就顾啊，好，我好算了，我听你喷完二十分钟，好，换我讲话，我好像讲两到三分钟，
你就开气啊，
就没有，我话就收了，我就讲得很清楚，不可能答应，好，让他们什么院会最后一天，让他们再补质询。没这个道理，因为他们自己后来有第二次质询机会的时候，他们自己都改书面质询了。我们为什么还要配合着民进党在那边？
书面质询就是不好意思问啊，书面质询等于没质询吧？
对啊，
屁嘛，
对啊。然后这是第一轮，然后第二轮，柯建铭又突然拿一个规则出来，他拿那个规则的就讲啊，一要打个时间吼，都排好哦，都排好。那不管前一个要来不来，来多久，然后大家就要等他们。那我说你们要搞这种东西哦，第一个我要来开会前，我根本不知道你们要讨论这种事情，突然从抽屉拿一个出来要我签字，我哪有 calling 枪？那第二个我说哦，你要这样子搞，你要不然就修改议事规则，没有用党团协商在搞这个。啊，第三个，你如果真的要讲内容。你们上面那个内容啊，破洞一堆，哦，那我那时候在讲的时候，他就开始插了，他就开始插嘴了。我起来，我都动不了，因为他每一次都这样搞。但是我老实讲，他真的是在立法院哦，就是摇摆就顾了，他以为
老屁股了啦，
我老大啊。所以馆长，我下次哈给你一些片段，你在你直播放给网友看。以前苏家全当院长，尤锡坤当院长，他都一样坐在院长旁边，然后一直在那边跟院长吐来吐去。所以我后来就觉得很奇怪，我想说柯建铭，你明明不是院长，你又要装的好像你是院长，那你们民主进步党为什么不干脆提名柯建铭出来
当院长？
当院长。搞得大家很累，他真的把立法院当成是好像是他们自己家一样。还有一次更夸张，那时候还是苏家全院长，苏家全 JL 柯建铭站在后面，你知道他在干嘛？婚假给他们假婚，在要党团协商的那个会议室，站在苏家全后面，
什么又让你知道像跟真的老多
我也觉得这个人吼，在立法院里面完全不讲规矩，然后完全不懂得怎么尊重人，然后一天到晚在那边喷人家。我所以，我那天
他说你在喷大家，
我哪一件事情不是就
他的
就事论事？
如果
，对啊，
如果过来，如果我再过来，如果
他吼，他对，他是想要用这个当手段。去移转整个问题的焦点，
好，那
不啦，温吼难得开直播哦，不要花时间讨论不值得讨，讨论不值得讨论的。
那我们因为法律嘛，大家都法盲，你知道吗？大家都法盲 ，everybody 都是法盲。那最近我看到立法院吴思瑶，对吧？他第二个把手，除了柯建铭让人家生气，吴思瑶哦，还有他旁边那个是谁？他们的秘书长
干事长吧，
他叫干事长，
哎，他叫干事长，哎，他们好像是叫干事长，我也搞不清楚，就是吴思瑶，柯建铭、吴思瑶嘛，哎，
他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讲说，你们现在国民两党、民众党跟国民党在做违宪的事情，说违宪乱政，
不是啊，那就讲了，请他讲的具体一点嘛，请他讲的具体一点嘛，我们台湾民众党提出来的法案。哪一条违宪？请你讲清楚，不要用形容词，不要用形容词。哪一条违宪？为什么违宪？讲清楚，说明白。
这个时候就要讲到今天的重头戏了。大家今天的新闻一定要去补，今天非常的精彩。今天我们的阳光无法公听会又来啦。公听会老师知道吗？对不对？
知道，我今天有去啊。
那我看到里面有学者教授，今天真的是发狂。那里面有安插六个民进党的律师嘛？你认为律师到那种场合，
我是觉得啦，哈，就是
我跟大家报告，我先插一个嘴，不好意思，今天的招委也是民进党，所以这个人大家都提国民党提嘛，然后这个人是他们提的嘛，所以这些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是他们找来的人嘛？
没有嘛？就我这样讲好了啦，哈，你说律师有没有资格参加公听会？当然有，
是
当然有，这个没有问题，
这没有问题。
那第二个事情是说，那你说找的律师，大家我们不要以人废言呐、啊，就是说，你看他实际上面讲的内容
是，
再来做论断。
他那边里面有一个讲一段，我忘记是一个女的讲的，
嗯，
他说无限这个就是要我跟社会大众讲，他说他一直说了，你们现在要搞这个东西啊，无限放大了立委的调查权。
我这样讲好了啦，哈。当一个律师，我因为我实在有一点不是很清楚，你到底指的是谁？
是是是、哦。
但我这样讲好了哈、哦，当他用这样子的说明的时候，他就我不晓得该怎么讲。我的意思是说，一般受过正常法学训练的人不会用这种形容词。我觉得这是形容词。哦，到底哪里有问题？说清楚，讲明白。不要一天到晚用那些形容词。
是，他说你们会把民众，我觉得他是讲民众，可是我觉得明明是官员嘛，大家是可能口误吧。他说哦，所以现在办听证会啊，所以现在立委兼法官，哦，他现在来办听证会啊，我们就可以哦，以一个藐视国会罪，哦，啊、一个民众呢就这样被关了，这样什么什么，听起来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没有嘛，我就说嘛，基本上哦，会讲这种话的，就是在移转焦点、混淆事情。我就问嘛，哦，不管是美国、到德国、到英国、到法国，哪一个民主先进国家的国会没有听证调查权？你用道理说服我嘛？我每一个国家的，我全部都举例子出来了。我今天在公听会上面，我也讲了很实际的例子。那他们不跟你讲正常的东西，然后在那边东迁西迁，东迁西迁。你有没有发现说，这次民进党邀来的学者专家很少？
嗯，为什么呢？
因为十二年前，针对一样的事情，
是
立法院也办过公听会，
是
那时候民进党是在野党，
是
那时候邀来的学者专家。包括他们那时候自己的立委，现在总统府的秘书长林佳龙，今天刚刚宣布要当行政院副院长的郑丽君，大家去看看2012年12月11号立法院办的那场公听会，当初这些民进党的立委是怎么讲的？当初民进党邀来的学者专家是怎么讲的？十二年以后，你说邀同一批学者专家？到立法院来讲完全不一样的话，他们讲得出来，我不相信。因为学者基本上你要在学校教学生，那个会被翻出来。
也就是说十二年前他们是赞成过这些、
啊、
你们现在提出来的东西。
是。
然后十二年后他们反对了，
是
因为他们执政了。
是。你说民进党可以浊世今非，民进党可以翻脸跟翻书一样。民进党可以十二年前自己支持的事情，十二年后跟你说时空环境不同，很少学者脸皮这么厚的。
是，然后吴思瑶讲，是上个礼拜，
嗯，
他说 因为我们要与时俱进，
所以嘛，他是要跟谁学嘛？他整个学的方向，哦，他整个学的方向就是跟他最痛恨的老共。啊，你怎么不跟民主先进国家学？他的与时俱进是什么？
就是
我们要往后退就对了，不可以进步，只能往后退。台湾的国会绝对不能像美国的国会有听证调查，不能像英国的国会有特别调查委员会，然后其他的国家的国会在国会里面说谎都有事，但台湾不一样，台湾不赶快，哦，温民进党主政的台湾一定要不一样，
是，
哦，官员可以在那个立法院里面说谎，
爱怎么说，
啊，都不用负责，通通都不用负责任。
听说今天老师有抓到一个，老师刚刚有跟我聊，我们拉出来聊一下，哦，听说薛瑞元
他今天道歉，啊，
道歉吗？
他道歉呢，啊？他为什么道歉？因为当初在苏丹红的事件的时候，其实陈建仁到立法院来做实案报告的时候，那一次我就觉得很夸张，整份报告哦，全部都在讲说民进党做的比马英九好，哦，好好，说马英九那时候有系统性的食安问题，民进党没有什么系统性的食安问题。但我那时候觉得很奇怪，因为那时候苏丹红的事件起来了，整份报告苏丹红三个字没有出现过。那因为这个影响到太多人了，我自己也很喜欢吃辣
呀。
我有一次吼去嘉义，吼我们有一个立委张启凯，他服务处成立，我去嘉义，我去吃碗粿，我的去吼，我看了真的心酸。那个老板贴一张公告，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有什么辣椒粉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本店不提供辣椒粉。不，我老实讲哈，我不觉得那个老板是在找借口不提供，因为他真的他不敢嘛，
伊
唔敢讲啊，我加倍啊，到底哪一个是安全的？所以我那时候在追的时候，
是
卫福部跟我们全国民众讲说，我们是逐批查验，从去年12月11号逐批查验。那我说奇怪，去年12月11号逐批查验，
那
我现在要，我后来要卫福部说，你们这些资料哈，提供了清楚一点，现在查出有问题的，你告诉我什么时候进口的，等我逼出来，现在查出有问题什么时候进口，我发现有一堆是在12月11号以后进来的。那我说你们新闻稿给立法院的报告都讲说12月11号以后逐批查验，
是啊，
但明明不是啊，因为我看到12月11号以后都还有进来，啊，你逐批查验是怎么查验的？所以今天卫福部部长才道歉，说他们当初哈，当初哈上面的指令给的不够清楚，然后他们逐批查验，哈验的是农药残留，然后我天天的我就是讲另外。你也想喊吧？我们现在在有问题的是
苏丹
红
吗？你查农药干嘛？
然后你查农药干嘛？然后还有一些是什么？还有一些是也没有逐批查而验啊，反正问题一堆。哦啊，今天我本来是要食药署署长讲清楚，结果那食药署的署长，我看啊，薛瑞元有一点在保护他啊，因为他可能已经满头包了。所以薛瑞元自己就出来道歉，说就真的跟台湾社会道歉嘛，我们之前就是没有做好。
可是老师，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是，
如果真的这无法过了，他不可以这样欢喜欢得啊。
对啊，
他就要查好再跟你讲，他不能说我们有逐批查验。
我老实跟你讲，
然后被你抓到说啊，拍谁啦？讲错了啦。他说你们多吃一点苏丹红啦，啊，你假的胜利衰啦。这是一个。他的一个疏失会造成很多人的生命安全。
是啊，今天老实讲啊，是那一些12月11号以后，因为他们这样子搞，流到市面上面有苏丹红的辣椒粉。我老实讲，那都是卫福部的责任。
是啊，
全部都是卫福部的责任。今天哈，民进党政府因为他们选赢了，他们的行事风格一点改变都没有
。
我们要去调很多资料。调不到，他说啊，这个是秘密，这个也是秘密，这个也是秘密。 我真的觉得很扯。我今天不是跟你调什么国防机密，我也不是跟你调什么外交机密，我单纯的只是问你说啊，你拿国家的钱去买东西，跟谁买，买多少钱，这样子都是机密。
是，真的是
啊，你说一个国会连这些基本的资讯
都要不到，
要取得都这么困难，
那你怎么监督
啊？你要怎么监督
？Right，
我连基本的正确的资讯都拿不到，甚至是他们被抓包什么？被抓包到说，嗯，今天这个事情，我如果没有逼他们把进口的时间弄出来，我如果没有一笔一笔去对，你今天会知道说，当初卫福部跟全国人民讲说他们有逐批查验是假的吗？你绝对不会知道，
是他们讲的就以为是真的，
对。他讲了，大家都相信他们讲的是真的，大家都放心。我们政府已经在海关逐批查了，
然后大家继续吃，
嘿，
干
啊！结果就不是这样。到今天哦，整件事情到今天多久了？卫福部今天才承认
他们没有查验，
他们不是逐批查验，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你等于是当初是什么，在骗全国的消费者？
天哪！天哪、啊！好，最近这两天夯的新闻太多，我们问的事情太多。听说老师又为什么是又呢？好，你又要被告了是吧？
哦，有一个民进党的云林的前立委叫苏志芬，说要告我。
是，那你这次去麦寮，非常非常收获非常非常丰盛嘛？看到了一些狗屁大招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小小的麦寮乡。我跟你讲乡哦。那个地方居住人口说多少人呢、啊？
那个地方是人口唯一有成长，大概五万多
啊，五万多一个乡哦、嗯。那为什么他总统选战呢、啊？打得跟总，他这个乡长选战打得跟总统一样。他那地方到底有什么可贵的地方？大家都在抢。
你知道麦寮乡啊，
是
一年的预算多少钱吗？八九亿，一个乡一年的预算八九亿，然后而且哦，还有六七那一边。
补助
给的补助啊，所以这次柯文哲主席下去哦，柯文哲我必须要讲是一个很认真的党主席哦，人家一直在问他说啊，只是选一个乡长，你干嘛输要安呢？哦，整个党主席下去哦，做这件事情的，就是补选一个乡长，有这么严重吗？哦，那一天我在麦寮助讲的时候，上礼拜五晚上。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观念是，哦，这个不是我自己在看，不是只是一个乡的补选，也不是说台湾民众党可不可以跨过浊水溪以南。我在说的事情是，台湾公民的力量有没有办法撼动那些盘根错节的派系利益，这才是重点。而在麦寮这件，在麦寮这个地方。特别可怕，
是
为什么特别可怕？哦，那个时候，这一次有要补选的一个人，哦，是民主进步党，但民主进步党没提名他，叫做许宗富。民进党明明就支持他，但不敢正面提名他。民进党在中南部常常玩这种了。好，
是是是，
这个家伙，2014年的时候，他当过乡长。那时候是民主进步党提名哦，好，他在2014年以前，你知道干什么？你知道吗？他在搞光电，他在搞光，他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搞光电。他那个时候就说：“吼，云林这个地方非常适合搞光电。”结果他当选了乡长以后，在麦寮那个地方画了四个光电专区，画了四个。蔡英文上台以后，2016年9月。他马上就报了四个光电专区，就报了四个光电专区，里面有三个给他自己以前在麦寮搞光电的生意伙伴，就是我们两个合伙做光电生意。哦啊，我来选，
完全不用，完全不怕人家下指指。
我来选乡长啊，我酸屌
啊，我
报四个专电专区，中央过了，我三个说馆长在三个里耶，
哇干！
而且这个人哦。是英系的大金主，叫做蔡宗龙，开阳集团的。那个时候，2021年的时候，开阳在麦寮那边 那个电厂，蔡英文还自己下去检查，所以我这次我就讲得很清楚了，这是非常腐败的地方政治。麦寮人看到的是什么？光电专区越画越大，光电板越来越多，结果你们家的许宗富生意越做越大，招待所越来越豪华，
听说很豪华，
是不是？是啊，我那你们这样子在麦寮，齁，在那边践踏麦寮的乡亲，践踏麦寮的土地，他那时候提那四个光电专区的时候，麦寮人不知道，根本都不知道。我这次下去的时候，我除了帮忙辅选，我其实有去现场看，我也问了很多乡代表跟村长，说啊，你们当初都不知道，都不知道，他讲都没讲，然后等到大家知道，没糊啊，都画出去了，也都分出去了，所以我才觉得这整件事情扯到爆嘛。然后我在麦寮把这些事情都讲出来，结果突然有一个前立委叫苏志芬，
他说要告你，
他跳出来要告我。我的许公，你是被勾啊？下我讲的全部都是真的，你要告我什么？他是说了，他的意思是说，
是，
我去云林，都不敢讲黑金，说我是在帮云林的黑金当黑金的侧翼，啊，我听了就很火。我的意思是，我后来就在脸书上公开发文问苏志芬，我问说，好，台湾有史以来当民意代表第一个从海外运毒到台湾来贩毒的那个议员是什么党籍的？民进党的云林议员叫严旭茂，那时候民进党本来还要继续提名他选议员呢，那时候是我出来呛哎，哇，他们地方党部的，哦，中央党部的搞成一团，然后最后什么？最后才没提名他。第一个运毒到台湾来，运了好像800公斤吧，800公斤的安非他命吧，啊，对嘛，哈，没有，对啊，然后现在一审判无期徒刑。第二个，当初在云林也是乡长，是口湖乡乡长，跟光电业者收钱的林哲林，也是你们民进党的，而且那是苏志芬力挺的。然后我去年有踢爆一个杂粮基金会，我不晓得你还有没有记得？
那
杂粮基金会
买酒啊，
杂粮基金会的董事长
是
那个补助计划全部都造假哦 ，P 图啊，用假的哦，全部都造假，然后全部都造假。结果我看那些 P 图，那些假的图在那边发的钱，都发给前苏志芬自己的庄脚，所以我那天，所以我就脸书公开写啊。我就说请教一下苏志芬前立委啊，这不是黑金，还是在你的标准里面只要是绿色的就不是黑金？
他说啊，他说要告你啊，他是希望你可以做一个期待你做一个正直的人。
不，我这不我这不正直齁，社会上大家有评价，大家都可以监督我。什么叫做期待我当一个正直的人？你们民进党在下面搞那些事情，你的意思是说你的林哲林比较正直，还是贩毒的严旭茂比较正直，还是在污纳税人的钱的那个董事长比较正直？
意思是说你也要去找赖清德
做什么？
偷一个光电案呢，啊，让阿管做嘛，啊，那个就正直的啊，跟他们同样body body， 马吉马吉，对不对？你是讲安尼，伊讲啊，但佫冲啊开嘴啦，对不？不然他妈的，这个实在是好啦。这几天呢，这几天呢，又在讨论，我们一直在看这个阳光无法案，
嗯。
我们刚刚讨论你了，当然我今天因为我刚吃饭的时候，我有问老师啊，哦，这不是很乐观。那老师现在就上次他预测也蛮准，傅昆萁来预测也蛮准，说他们会用政党协商来冻结涨电价的事情，
是是是，
这是一个战术了。
是，
那老师啊，那现在民众党加国民党 大于民进党，
是，
那所以这个阳光无法案听证会在举办完了，是不是就要投票？
下礼拜一，下礼拜一
要表决嘛？
下礼拜一要开始审了。
那他们
本来啦，
对，他们会出什么招数呢？
我先简单这样讲哈，本来上礼拜三下午就要审法案，只不过说礼拜三早上发生一个很大的地震，那发生很大的地震哈，那很多立委哦，大家都要去砍灾嘛哈，所以那天下午中线说啊。发生这么大的地震，我们就稍微缓一下。我跟中线说没有问题，哦，大家救灾先
是，
哦，好。那这个礼拜，民进党换民进党的招委中嘉宾排嘛，哦，那民进党的中嘉宾他就继续排公听会嘛，就是你今天会看到他明天还是继续排公，
公，哦，明天还有，
他明天还是继续排，
明天还有，
对他明天还是继续排公听会，哦，那下礼拜一换中线当招委。下礼拜一就会排审，那我们是希望啦，下礼拜一就让他出委员会，
嗯，
啊，出委员会以后，民进党是一定拉协商啦，
再拖一个月，
对，再拖一个月，那拖完一个月以后，就到院会去表决嘛，那到院会表决的时候，民进党会出什么招？我老实讲，我现在还不太
确定，
确定判断，
但是你可不可以先沙盘推演一下预测？
我觉得他们最可能的是三读通过了以后，那他们就要求宪法法庭，哦，审这个案子，说我们通过的法律是违宪的。他们的计划大概是这样，哎，
啊，对哦，然后现任的大法官几乎
十五个都他们提的，
十五个都是民进党的人，
十五个都民进党，
在这八年被他们全部换光了。
是，现在哈，哦，民进党啊，哦，嗯，你发现民进党的立委他们的招式
SOP
大概三个，
请说。
第一个，当你在追他们弊案的时候，他说这个不要在立法院谈啦，有问题你送检调嘛。第一招，有问题你送检，
但是检调都不会办呢。
对，有问题你送检调嘛。这是他们的第一招。那第二招是什么？第二招说啊，这个不归立法院管，哦，有问题去找监察院，哦。第三招就是释宪，申请大法官解释。他们为什么用这三招？检调案子到检调会办吗？会办吗？你看嘛，去年赖清德去年2023年年初的时候，他刚接党主席，2022年你还记不记得他们大败？
嗯，
我们有一次一起开直播，谈台湾的黑金嘛，哦，好。结果2023年大败赖清德接民进党党主席的时候，他到台南哦，是带着民进党，包括市长，包括立委，包括议员，
干嘛的？
道歉。
是是是，
他说该查就把该查就查，该办就办，彻查到底，一定严办，讲一堆。我从去年选举，我就问赖清德一件事情：从你道歉到今嘛，
办了什么？
你办了什么嘛？讲出来给大家听听嘛。我现在的问题，我一样今天问嘛。你办了什么嘛？讲，你讲出来给大家听嘛。你从台盐绿能到立阳，到联合再生，一堆案子，你办了什么？讲出来给大家听听，什么都没有办啊，
什么都没有办，
什么都没有办啊！啊，检调在我手上，伯利被安装
是。
他们检调会干的是什么事情？他们检调会干的事情是把我当吹哨人，没人知道。恭喜我去检举，我是不怕啦。但是他们这样做太扯了，真的太扯了，而且是检察官直接跟记者讲的。你可以这样搞，所以我那天质询的时候，问法务部部长，问检察总长，两个难得同台有机会一起质询，要不然哦，民进党我觉得他们现在最厉害的是可以组皮那个皮球国家队，
是
踢皮球国家队，每次要踢来踢去，踢来踢去。我那天终于有机会，两个法务部部长跟检察总长一起问，不要想踢了哦，两个都在讲清楚是谁要负责的。
最后呢？
没有啊，最后一样啊，说啊，好好，这个我们会回去查。 你要查什么东西？我那时候就呛他们哦，说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八八会馆的案子？八八会馆的案子，那个时候不是有去那个检察官、警察被招待私人招待所嘛？
是
小明、郭哲明那个诈欺洗钱犯嘛？我那天也问他们，说你们当初高检署做了那个调查报告，说谎，内容虚伪不实，我还举证哦。结果那个法务部部长说啊，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啊，哦，这个是台湾高检署。结果那天检察总长说：“哎，没有，这个行政调查是法务部长管的，跟我检察总长没有关系。”两个当场在台上踢皮球，然后结果法务部长说：“啊，我回去了解，哦，请他们发声明，哦，有什么问题要回答。”我从质询到今天，一个字都没有讲。他反正就是啊，我那边安怎嘛？你要不然你要怎么样嘛？
所以这个阳光
我反正就 get 皮皮嘛，
所以这个法案势必，那他释宪之后，那代表我们没有希望了吗？
不会啊，就看嘛，看到时候释宪出来的结果是什么。他们的现在的意思是扣谁嘛，扣谁弄外郎嘛。所以我要跟各位网友讲一件事情，是今年我知道大家很关注 NCC 委员，民进党四月底以前要提四个 NCC 委员，好，七个要换掉四个嘛。好，我知道大家很关注，但我要拜托大家更要关注一个事情。今年11月1号有七个大法官要卸任，包括司法院正副院长，所以代表赖清德520上任总统以后，他第一个重大人事案，他要提名司法院的正副院长，再加五名大法官，总共七个。那这七个大法官要过，要经过国会人事同意权的审查，那要拜托大家要关注这件事情。
那最近根据电价，你们在动涨嘞？现在它已经涨了嘛？
涨了。
那你们之后他申请政党协商之后，有机会再动涨吗？
没有。他就涨了，他真的就涨了，
所以他就没在调兵役代表的。
对啊，他基本上的态度就是这样啊，权力在我手上啊，不利被安装，要不然你要怎么样嘛？我都酸眼啊，不利被安装了。他们基本上面现在的态度跟 Kusse 大概就是这样。今天薛瑞元吼有道歉吼，算是里面。
算有态度的了，
算还有态度的。法务部部长是从头跟你鬼扯到底。我现在短短进去立法院，在我公开质询跟我道歉的有三个部长，一个是王美花，一个是薛瑞元，还有一个是国发会的主委龚明鑫，三个跟我道歉。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嘴巴还很硬，那等到我把证据秀出来了以后，就道歉。啊，但问题是我也不差你这个道歉，重点是你们不能继续这样子搞嘛。
是，我是一个体育人啊。那刚好我们先来问一下老师，今天也有咨询到，上次也有咨询到，我们就把它串成语来讲。6年花40亿又负债8000万是什么概念？
我这样讲好了啦，吼，足协，
吼，是
足球协会，哦，足球协会，大家去看一下，哦，长期以来就是被民进党特定的派系所把的持，所以那个时候包括了现在的体育署署长，他是郑文灿的人，他之前就当足协的秘书长，
是，
然后郑文灿那个时候有一度当足协的理事长。但后来有行政院副院长可以做，他后来就把足协的理事长给辞了，辞了以后顺便把他在足协的秘书长拉到体育署，
现在当署长，
现在当署长就有力的，当心吊流的，当心吊流的，好，然后足协扯爆了，每一年从政府那边拿上亿的补助，我都还没有算 FIFA 给他们的钱哦，结果扯到说欠选手出场费。选手踢球，我们的国脚踢球已经很辛苦了， 黑波啊，最近钱没有给人家，钱没有给人家，结果还会出扣缴凭单，就好像你没有付你薪水给员工，然后你员工还收到扣缴凭单，
还要去缴税，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上次这件事情一咨询了以后，马上一个礼拜之内，钱就赶快还。但钱赶快还，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为什么说事情还没有结束？事情还没有结束的理由是说，你们当初搞的那个扣缴凭单，那个是伪造文书，欸，
对啊，
那有刑事责任，欸，
对啊。
我今天问财政部的，要不要移送法办？我说啊，他们有疏失来办更正的。我说疏什么失啊？这是明明白白的犯罪行为。
对啊，伪文啊，然后被抓到了。
然后你还在那边跟我什么配合他们更正疏失？然后我今天逼财政部要不要移送法办？然后说他们要回去研究。今天另外一场咨询是在教文委员会。因为新潮流把持的不是只有足协，他连迷你足协都要拿。我们现在有另外一个足协叫迷你足协，
一年
也是上千万的补助。然后我后来接到检举，说里面根本在胡搞瞎搞。
是，
但我这个人实事求是，我不可能说听你检举，哦啊，我就相信，啊，我当然要去查嘛，哦，结果查出来有过可怕的那个。发票说去买便当，我就觉得很奇怪，说你这个便当到底是多少钱？然后我后来派人去查，结果开发票的我那个同仁去，我叫他去买一个便当回来给我看看，他说老师这里没卖便当。我说啊，没有卖便当？他说这是豆浆店，中午没有开，然后可以开发票出来。
What？
然后更离谱的是，他们哦，足协迷你足协办活动，旁边的那些厂商都他们足协里面自己人在开的，很厉害。有一家叫做什么足球工作室的，他卖发电机，运费发票他也开，发电机发票他也开，场地费发票他也开，舞台发票他也开。我就说哇，这些厂商太高啊！
当了做
什么都会做，然后那个厂商的负责人是他们足协在办这个的经手人，迷你足协经手在办这件事情的，
完全没有在演的，
完全没有在演，
没有在演，没有下来了，
哎，
左手拿给右手，
哎丢，哎西，
这么就不粗糙，
哎丢，
全世界都知道，我就左手拿，
哎没有，无赢就扣谁，没有人敢来查啦。
哦，
我心吊流泪呢。
阿伯，你在哪？
之前我有听说过，说有其他的立委，
想要
民进党的立委，
想要
去问一下，
阿爹
被警告，
哦，
迷你足协不准碰。
哦，
你搞不清楚状况啊，迷你足协下人在花，欸，你搞不清楚状况，敢查迷你足协？然后那时候我接到检举以后，我说，那我叫哈梅台吉，我就下去查。我本来啦，我老实讲。我本来是上个礼拜这件事情就要咨询，结果上礼拜三不是第一阵，
是
啊，我想说啊，第一阵就算了，要不然上礼拜三体育署署长有来，但我后来想了半天，我想说好，先处理第一阵的事，所以我这个事就放着，放到我今天是副署长来，我才咨询这件事情。那他们今天答应哦，说他们要查嘛，他们要查，你就好好去查，
查个屁！
我今天。一咨询完了以后，马上我的信箱就有讯息进来，又跟我检举别的事，没有关系，
一样是
迷你足协的事，哦，但我现在先不要讲，哦，就反正接下来大家等着继续看。你还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2017年在搞体育改革？
是
在搞体育改革的时候，那时候民进党也喊得很大声啊，说这些腐败的协会。好，哦，这些腐败的协会，我们一定要
都钱，
哦，都要彻底的改革。
对，
结果2017年的体改改到现在
改了
什么？
主委都挂名，表示国民党现在挂民进党啊，真的改了。通过这个改革，全部都现在的协会全部都是民进党来把持的，
啊。反正他们的心态啦，哦，就好像那个时候许淑华在台北市议会讲的，
又不是花你的钱，
啊，又不是花你的钱。 你不要在那边给我狡辩，他、啊、又不是花你的钱，啊，花纳税人的钱，花公务预算，真笑哎、欸！
他们这么，
然后，民进党的人套路一模一样，结果上一次，哎，上上礼拜说要告我的，也许淑华要告我，
告，
然后这礼拜是刘世芳要告我，好像每一次我报民进党什么丑事。
你就要被告了、
啊、被告的人就要告我。我老实讲，我是没有在怕的。民进党的人，因为我报他们的弊案，对我提起烂诉的有几个，没有一个成功过，没有一个成功过。包括之前，我不是，哎，之前我忘了我有没有在你节目讲过那个科学城物流的弊案，
有。
民进党立委不是最会喊抗中保台？那你好好跟大家解释嘛，为什么科学城物流本来是我们国家的哦，现在落到红色资本手上？现在为什么落到红色资本手上？当初那为什么把这些国营企业的头头叫到民进党中央党部去瞧股权买卖？叫去瞧的人，一个国策顾问叫秦家宏，一个民进党的前秘书长叫洪耀福，两个人去瞧，然后呢，洪耀福告我，说根本没有这回事。结果一审，证人传来，特别是那个华航的，那个华航的高层退休了，他已经退休了，他没必要做伪证啊。他去就讲说，啊，你为什么去民？啊，你为什么去民？那个法官就问他，你为什么去民进党中央党部？说我们董事长叫我去的，啊，去那边干嘛？他说、啊、他们就一直在那边吵啊，吵那什么股权买，就吵那个什么股权买卖的事情啊，证明我讲的全部都真的。哎，啊，我就觉得他们怎么会这么无耻啊？明明讲的是真的，然后还说要告我。但到现在了，陈明文也告我啊，洪耀福也告我啊，郑文灿也告我啊。然后现在是多一个许淑华，再多一个苏志芬，我是没有在怕啦，纯粹就是浪费你的时间跟精力。
对对对，
然后给他们支持者有交代，说啊，黄国昌又被告了。他们只要做这种，他其实只是要做这种，他其实只是要做这种效果啦。
是是是，我懂，因为我也蛮多人告我。请问你为什么认为馆长在恐吓你？因为他说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这样是恐吓啊？
谁告你啊？
就是丢你花的家伙。
你说激进的、哦，
激进的主席、哦，
那不要脸的、欸，
激进的主席，
我都没告他们，他们告你，
对，
他们告你什么？说你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他说听到这句话，
那、啊、这样他们不都承认？
很恐惧。
那他们不就承认说他们是在恐吓我？
对啊，因为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先丢你嘛。
嘿，然后这样是恐吓。
我是说，我在有直播，我是说，你假如我们日后你们这些人又来，然后丢花，如果丢到我的话，哦，我就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讲的非常好啊。所以法官问，哎，检察官问他说，那你认为哪句话是恐吓你？他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讲的非常好，所以你丢黄国昌花，你是在恐吓黄国昌了。其人知道完事情，你先对人家做这个事嘛，所以你在恐吓王国昌嘛？
啊，我老实讲，我对你卡拍谁？
没啊，妈你讲，
没有，我真的对你比较不好意思。当初我为什么没有告他们？
是
我老实讲哦，因为我懒得理他们，浪费时间嘛。我告他干嘛？帮他打知名度吗？他那一天摆明就是来蹭的嘛。
对，第二天人就站在拿个看板，拿你的我的。柯文哲，说你们就是什么红色中国什么小又来这边，他这边按个铃呐、啊，讲我讲十分钟，讲你们讲一个小时，
是哦，
就是他重点不是在我分身上啊，他是因为他按那个铃，他按那个铃说我要告陈志安恐吓，然后就开始骂哦，民众党啦，柯文哲啊，洪国璋啊，不是不是，他就不是要告我嘛，他是需要一个舞台嘛。
对啊，可是我老实讲嘛，他们这样子当民进党的侧翼，当民进党的打手，被然后这样子蹭了半天，
没有用啊。
最后结果是什么？
就是
丢嘛、就是、啊！就我，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说我根本懒得理他们，浪费时间。我们把时间花在 做比较有意义的事，好好监督民进党政府，哦，就是吃相不要那么难看，哦，阻止他们吃太多，哦，纳税人的钱不要乱花，这个才是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啊，哎，
所以我们这次一堆人在说你第一个跟陈志安不好嘛，然后第二个是最近今天说跟也不让新闻采访哦，听说你要篡位
哦，篡柯文哲位置，
对，你要给他一个
我真的觉得哈，
是
这一些绿媒，这一些侧翼
是
哦，他们为了想要移转问题的焦点，哦，什么见缝插针、挑拨离间，什么话都讲得出来。之前是挑拨我跟你，现在是挑拨我跟柯文哲，我就很坦白跟你们讲，不好了，那都不好嘛。我们是忙着做事，时间都不够。你是假霸雄赢，好霸雄赢，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说政策，他们只能打烟雾弹，他们只能一直在讲这些八卦，啊。
你们这些哈，就是，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就很看不起这些媒体？你们真的配？够资格叫媒体吗？媒体不是第四权吗？不是要监督政府吗？
监督
他每一天都在当什么？当民进党的侧翼，当民进党的打手，我就彻底看不起。
现在新闻很糟糕哎，现在我
彻底
节目很糟糕，
我真的彻底看不起他们了。之前够杰够卡喊没？那个时候我不是帮那个台湾民众党募款，我说我希望大家不要多。一百、两百、五百，最好不要过一千，哦，大家小额募款。说我这样子
违法，
违反选罢法，你有没有搞错啊？所以是按照你们的标准是什么？你要去跟财团拿大钱才是高尚？
是，
我们跟我们的支持者小额募款，这样违法。那天那个记者问我，然后我说啊，我违法。谁说我违法？因为我听到太惊吓了，怎么会有人讲这么愚蠢的话？我公开帮党募款违法？来来来来来，你跟我讲
哪一条法？
是谁说的？这个才重要，因为每一个人要对他的言论负责嘛，哈。谁具名这样讲，我一定喷翻他嘛。他说啊，就是要媒体这样子说。那我说，请问哪家媒体？然后他就说啊，要不然我要翻法条给你看。啊，我就觉得很奇怪。我真的觉得很奇怪，我是问你哪家媒体这样讲？
啊，就他自己啊！
啊，对，
说三立或民视嘛。
啊，我搞了半天，
一定就三立，
就原来就三立啦。啊，那个记者就三立的，啊，就一条龙在那边搞嘛。然后搞到说啊，我违法，拜托，有没有搞错啊？我违法，所以他们反正哦，讲话不用负责嘛。
对啊，对啊，对啊，
他完全讲话不用负责嘛。三立找的那些名嘴也一样，反正有通告费领就好了嘛。他就随便乱喷嘛。
对对。
然后喷完做完一波新闻以后，事后不理就跑了嘛。
对对对对，他们都这样子。
大概的策略是这样。
然后告不成。
对啊，你那几尴尬哦，盖一步这，你逮几龙门走，你一天到晚回答这些垃圾问题，
是
什么事都不用做，
是
陷入他们的泥沼。
嗯。
所以我现在很清楚了，就宽这种 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讲，哦，我根本懒得理他们，现在 全部都在搞这种一条龙的，
说实在话啦，当时选前国昌老师答应大家非常多的事情，现在正逐步的在往前迈进之中，大家有眼睛有耳朵应该都看得到，当然还有很多老师还要在努力的方向，因为事情实在太多，包含着我们七一六，我们讲的主张嘛，司法要改革啊，居住要正义等等，啊。
我们七一六哈提的那些主张，
是
我大概一半以上，我法案都提出去。
OK，
我等着排审，哦，不法官说，影响力交易，弃保潜逃，我陆陆续续提一半以上，提的快差不多了，我现在就等着排审那一天。你不是在讲公听会，我觉得不要点名啊，点名伤感情，好像我在针对谁，有一个民进党找来的学者在上面讲话，说立法委员
好、哦，要刮别人的胡子以前，要把自己的胡子刮干净。我说，嚯、哦，讲得好棒，讲得好棒棒，对你讲的一点都没错。那我就问一件事嘛，当初官说司法的柯建铭为什么现在还在立法院？民进党，你跟我讲一个道理就好了。当初去官说司法的柯建铭为什么现在还在立法院
还当总召呢？
2013年跟王金平两个去官说法务部长，叫法务部长叫台湾高检署的检察官针对柯建铭的案子不要提上诉，这是不是官说司法？这是官说司法嘛？
是啊，
啊，官说司法没有罪嘛，但官说司法应不应该？不应该嘛。我后来就觉得那学者说，哇，你说到实在有够对的，但你话讲完你应该回去转身问柯建铭，你为什么还在立法院？民进党为什么让个官说司法的立委还在立法院？你讲得非常好啊！他们民进党不是说哦，什么要刮别人胡子，先把自己要修立法委员行为法，很好，修立法委员行为法，后大卖照，我们到时候一个一个盘点清楚，一个一个盘点清楚。哦、有哪些民进党的立委助理自己在外面搞光电的、哦、到时候、哦、我们今天晚上先放着、
okay、
我已经猛加传后我等你、哦、立法委员行为法的时候我们好好把事情讲清楚嘿。
我们刺激的来了，虽然我也是问这个、哦、我都可以帮国昌老师回答了，现在先做事了，还没到那个时间点，但是这个问题永远围绕在老师，你2024、2026年你的会
一定下去选
新北市市长，
是不是新北市？我老实跟大家讲，
不知道，
不知道。
OK，
但我讲过哈，第一个，我跟柯文哲主席建议，我们台湾民众党2026一定要有人下去站。我提这个建议，就不是打嘴炮，我不可以说出一支嘴，好。各把人去冲，不能这样。我提这个建议，我也跟柯主席讲，有需要我一定下去站。站哪里最适合？听党中央的安排。主席说啊，或者是我们的中央委员哦。我现在也是，就是啊，反正啊，哦，就是党高层做决定，要去哪里站，我一定下去站。那当然，哦，现在新北是我的责任区，
是是，
哦，现在新北是我的责任区，哦，所以
最大的现实，
大家就会想说，啊，是不是要站新北？哦，但我这个人是有一说一，哦，有一说一，就是主席台湾民众党要我站新北，那我就站新北，没有第二句含扣的啦，哦，就是就下来选。党如果觉得有更适合的地方，或者新北有更适合的人，要我去别的地方选也没有问题。可我觉得很奇怪，嗯，我们刚在吃饭的时候，嗯，我助理跟我讲，说有个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哦，在质询那个台北市的副市长李世专，川博现在是副市长吧？对吗？说我把李世川当成假想敌。我就觉得这个民进党的立委真的很奇怪。我认识你吗？我有跟你讲过话吗？我什么时候提到李世川？然后他跟李世川说：“哇，黄国昌现在把你当假想敌。”我助理传那个新闻给我，我看了觉得莫名其妙。我就在想说，这位先生，我认识你吗？我什么时候提过李世川这个名字？就没有必要。第二步说。如果我们民进党不提名人，我一定支持你李世川，然后出来站黄国昌。我有在觉得说，欸，你们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是什么？忘了怎么监督市政吗？在市议会问这种完全没有营养，
而且
是无中生有。
而且你他妈的台北市去管人家新北市，你干什么？
以后官就快啦，
啊，你不分区议员有啦，啊，不分区议员。
不是，
民进党就嘴就不分区议员呢，欸。
你们好好监督台北市政嘛？哎，什么叫监督好好台北？什么叫好好监督台北市政？啊，为什么可以要用2 mega 的，要搞成3 mega？
因为 黄国昌钱是你花的吗？
不是啊，
不是，那你管什么？花你的钱吗？听起来好像有很大，对，他不是花我的钱呢、欸，好像蛮对的、欸，一时想要回他什么。可是你又一时半刻想不出什么去回答，哎、欸，好像不是我们的钱没有错，好像不是我个人的钱没有错，但是你又觉得怪怪的，对 对, 對啊，
我有时候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新闻，我都不知道要，不过啊，我们在这边当笑话讲一讲就过了就算了，因为如果连这种事情你都要很认真的去跟他搞，嗯，你假使你假使拢变做代志。你就一天到晚在被他们在那边扯一堆有的没有的，你的时间通通都你的时间通通都没有了。
我觉得民进党他就是一个包装出来的一个满嘴民主啦、啊、自由清廉啦、啊、那就叫什么勤政清廉爱乡土嘛，对不对？一个政党，但事实上他们做的全部都是那种狗屁倒灶的事情。我们真的没办法。
没有了，我们现在是黑金光电爱小云啊，什么清廉勤政爱乡土。
我们现在真的没办法、啊，没办法吗？
有啊，不要放弃啊，不要放弃啦。最起码什么？今年赖清德当选的票数40%。嗯，阿扁2000年当选的时候几趴？39%。阿扁2000年拿到39%，结果。蔡英文2020年的时候拿到800多万张票，到赖清德今年剩多少票？剩多少票？你就看他们选票流失的速度有多快。2020年哦，蔡英文拿多少票？800多万票。2024年赖清德拿多少票？剩下500多万票。那个很可怕哦。如果我今天是民进党高层，我看那个选票流失的速度。我也就惊呢。好，今年没有成功，好、哦、让你继续连任，好、哦、让民进党继续掌权，我们心里很难过。
是，
但不要灰心，不要丧志。最起码，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事情做好。像我们现在人在立法院，就把事情做好，尽量看紧。不要让他胡搞瞎搞，为所欲为。该算的账算得清清楚楚。像我最近、哦、我在520以前，我把在立法院的任务，我把它定调成叫做算账。
算账，
因为你没有必要跟他谈政策，你要跟他谈什么政策？这些人520以后还会在吗？他现在讲话会负责任吗？
带队老兵呐、啊，
对，
啊，不你傻笑，
丢丢丢丢，
不被走上大了，
哎，对对对，
傻笑，
对，
过来嘿嘿叫嘞，
对对对，哎，所以但在这段时间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什么叫特别小心？在这段时间的时候，你要看紧，不要让他们胡搞瞎搞，
是，
因为到时候拍拍屁股人就走了。等到520新的政府上来，你问新的政府，新的政府说啊，我帅怎样？那个是前朝的事啊，不关我们的事啊。所以你像包括齁，包括你看我在经济委员会，我为什么一直在质询光电政策？我为什么一直在质询联合再生的事情？那搞得多腐败、啊！我们国家农电共生，农电共生就是农业跟光电要能够共存嘛，齁，环境的保护，齁，生态的永续跟光电，齁，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嘛。那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政府很重要啊！你要把所有利害关系人的利害关系都考虑进去。可是蔡英文他们是怎么搞的？蔡英文把农电共生的政策交给光电业者写，所以我选举的时候就在问啊，
爱怎么写你怎么写。
张景生的这个跟蔡英文报告农电共生的 PPT， 为什么是光电业者做的？到今天哦，张景生不敢硬话，蔡英文也装不知道。啊，那些光电业者就摇摆、欸。那时候选前，我听到的洪先生是讲，那些光电业者就摇摆，没关系啦，黄国昌哦，不要理他啦，告不回家啦。赖清德当选问都问啊，
真正问啊，
赖清德当选问都问啊。所以你吼就看到说，
阿玛是当选啊，干
多可恶，多可恶。
真的很糟糕、哦、我是觉得 你知道每次老师久久来一次，来一次聊完之后，我就觉得他喵的，我们居然活在这样的一个哦，这样的一个法治国家，我们然后法治被他搞得很混乱，然后他现在在你们做这个修案的时候，他们一直跟你讲就在毁宪乱政，这个历史共业啊，这个你们未来要负责的、啊。无限扩充立委调查权啊，毁宪乱政啊，你把你当法官啊什么，
哎呦，
乱七八糟。
反正现在出来讲这些话的人齁，自己都不用负责任啊，真的。
然后不再配合上。
自己都不用负责任啊，
不是、欸、他们在配合上三立民视晚上的这些争论节目、啊對啊、再加一些二百五继续在那边，你看毁宪乱政，真的现在很多老人家认为你们在毁宪乱政，就是这是一个很
我齁这样讲好了啦，
糟糕啊，
媒体掌握在他们手上
是、
哦、的确的确，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说要进行媒体改革，你应该还记得我们选前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
跑去 NCC 外面，
在 NCC 外嘛齁，那天晚上跟大家讲的事情，我齁是没忘记，我是没忘记，我是持续的，我是持续的在，我是持续的在做齁。那一些媒体的大老板，他们觉得他们手上有媒体嘛，他其实只要抱紧执政党的大腿，他就有资源嘛，政府有广告啊，有植入啊，他只要抱紧执政党的大腿，然后他们用他们所谓的电视新闻台当做执政党的打手，这就是共生关系嘛，这就是共生关系。所以那时候我跟阿管讲的是说，为什么鼓励大家第四条嘎嘎起来
丢
剪掉啦，付他们那些钱要干嘛，我们让时间走下去看嘛，看到底是网络会起来还是你们 cable 会起来，
是的，
对不，
的确
我都跟你拼嘛，
的确，
我一个月付你那几百块要干嘛？我一个月付你五百块，然后每天晚上要看你喂给我的垃圾，
洗脑你，
剪掉啦。
重点是看到一些真的都是好笑的，就是说各位都分不清楚谁，然后再配合上网络上面他这些侧翼在操作，我是觉得真的是很糟糕了。好啦，那今天呢，大家都知道。现在民众党是一个关键的少数嘛，然后接下来还是，其实大家都很期待这次你们八位的表现、啊、
是，
那但是你们这八位按照这个程序只能做两年嘛，
是，
之后又换新的上去，
是是是。
那我觉得这个政策会不会有不好的地方？
当然啦齁，任何的这个政策，我必须要讲持平而论，有好有不好。
嗯
哦、譬如说大家会觉得说啊，你刚当了两年应该要继续干下去、哦、才会熟嘛、哦
是啊、
而且才会越来越好嘛，
是是是是是、哦、
但我可以100%理解柯主席当初为什么定这个政策，因为小的政党你要招揽人才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因为你资源少嘛、哦、那你如果说两年就换，在下个两年再八个新的进来，哎，那你又有八个
战将
进来，啊你一个小的政党，就是说
很多人才啦，用这种给他们直接一个职场去培育他们。
对，那但是柯主席也讲得很清楚，哦，后面那八个，他们前两年也不会闲着。譬如说我们现在在运作的时候，哦，
他跟在你旁边，
对，那这八个他就要积极的参与。所以他们也会跟责任去，然后他们也会就是在立法院里面的运作，
就很简单嘛，就每一个都是 Plan A Plan B， 每一个都正副总统的观念，马上顶上去啊！你的事情我都想了解，
是，
所以这也没什么大问题。
对，所以我觉得啦，就是说，党有党的政策，好，那你说这个有它的优点，好，相对也有它的缺点，好，没有办法，小的政党比较辛苦。你就很难说面面俱到。那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能做的事情，你脑袋里面，你也不要去想是两年还是四年，你脑袋里面想的是，我把每一天该做的事情好好做好，对得起选民，对得起把政党票投给台湾民众党那302万张选票的选民，这个是我们，就是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们要迎接一天的工作，每天都要想到这件事情，我们在做的事情有没有履行我们当初对选民的政见。哦，这个是重要的事情。譬如说现在最夯的国会改革，可能大家都忘了，台湾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第一场政见的主题是什么？国会改革。1月13号投完票，1月15号我们召开的第一场记者会的主题是什么？国会改革。现在最夯的议题是什么？国会改革。一个小的政党有办法做到政治议题的设定，叫做 agenda setting。 我们从选前举的目标，选后积极的做，到现在成为最夯的议题，民进党死命的要阻挡。你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你会觉得说，哎，我们在做的事情还是有一些效果。
没有啦，
当然我们八个人不可能过法案嘛，我们一定要跟人家合作嘛。好，一堆人在骂我们跟国民党合作，那我就反过来讲嘛，你民进党给你过半八年呢，你都不做，
什么都不做，
你都不做，然后你还不让其他的在野党合作去过你们跳票本来应该要过的法案，你讲不讲道理啊？你基本上的意思是什么？我民进党要的才可以，我民进党不要的都不准。
嗯，绿能你不能，
这不是民主啊，
对，
这个是集权啊。民进党现在的心态就是这样，什么啊妈，台湾民众党的哦，变成小蓝呐，哦，跟中国国民党合作，我觉得就事论事，国会改革，你民进党跳票了八年，然后你跳票了八年以后，你自己不做，然后你现在还规定说其他两个在野党不可以合作来推法案，你讲不讲道？你讲不讲道理？我讲的再难听一点，你要不要脸啊？
这个也是很糟糕了。反正他们现在就是用网络战跟媒体战，因为他们也不敢正视他们为什么不敢通过这些法案的原因。
你要看最近在讨论国会改革的，之前民进党在也话就大声的，蔡英文、林佳龙，现在这两个人敢出来讲国会改革吗？敢出来讲吗？
连影片网络上都有，我跟大家都可以去看的，影片上网络上都有。
对啊，然后我现在到卫盘委员会，我只要劳动部部长来，我一定去质询，因为蔡英文2016年有劳工六大保证、六大承诺，我现在是每次去一次质询，跟他算一样，跳票一堆。我因为现在劳动部部长，我根本不想跟你谈政策，我要算账，
浪费时间。
蔡英文八年嘛，你部长也干很久了，讲清楚嘛。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觉得，哦，就是说，民进党用他们所有的资源在搞大内宣，好棒棒，怎样又怎样？但我们能够做的，就尽我们的全力，好好的去检验当初哦，你八年前跟人民承诺的事情，你有没有做到？你现在民进党的规则不会改成说，连你有没有做到这件事情，人民都不能监督哦。只要监督你，就中共同路人。
是，
只要监督你，就是中共同路人。哦，只要批评蔡英文，就是中共同路人。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很精彩。我们今天因为我正常都做一个小时超过了，但是没有关系哦，我们还是留给老师。老师很久没来我节目，最后什么想跟观众朋友讲？
非常感谢哈，各位网友哦，这么长的时间哦，对馆长哦，对国昌哦，对台湾民众党啊的支持。那我要请大家相信，我们没有忘记当初大家的托付，也没有忘记当初给大家的承诺。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的每一天，我们一定会用尽我们全部的力气去实现当初我们希望能够推动的改革，而且认真的监督我们的执政党，让台湾的民主可以真正的越来越深化。
好，今天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本来是要保密到家，但是今天影片放了我就不用保密啦。 柯文哲主席他最近弄了一个全新的节目，
是
在他个人的 YouTube 上面开了一个全新的节目，
今天晚上首播。
对啊，我是第一集的主角。然后所以就是说大家等一下有空过去给他按赞，不是给我按赞啦、支持一下你们的主席，
来看看，来看看
好不好，你们的主席。然后他开了一个新的节目，那天我也去了，好笑你知道吗？
怎么样，
我去了隔天就说我跟柯文哲不好，新闻就三立就在那边，然后我又不能，不是我又不能讲
哦，因为要保，
不能讲，
要保密就对了。
对，然后我早就邀你了，然后我们是不是邀很久了？时间一直在瞧嘛，
是是是。
然后又说我跟黄国昌也不好，然后现在说，看我才刚邀完黄国昌，然后刚去完柯文哲那边录节目回来，我说你们到底在讲三小？你们去看那些争论节目，你去看那些新闻，他都在讲三小。然后他们反正重点哦，他们讲完了，你告他都没用。你讲他爱讲什么爱为什么，我说法院他们开的嘛，真的是这样，我真的没办法。
通告艺人啊、你就把他们当成是不好看的综艺节目就好了。
我说这样
根本就
口沫横飞呢、
通告艺人啊，现在你来问我说这要安怎，我就跟你讲，你有认识家里有装 cable 的剪掉。我们有第二个 solution 了，你要改变他们的行为，我老实跟你讲，那个叫不可能，因为他一定要配合演出嘛，上面的意思是这样嘛。那政治那政论节目都有脚本的，你就是要按照脚本走嘛。啊，你如果不按照脚本走，就换人嘛。他的逻辑就是这样嘛。那所以你对抗这个，你要怎么搞？你说啊，去跟那个老板讲道理，那老板怎么会跟你讲道理？那个老板看的是钱呐、啊，他钱要哪里来？他要抱紧执政党的大腿。
是才有补助，
还有这个嘛？
对对对对，
所以你说要改变他们，绝对不可能改变他们的、啊，也不要浪费这个美国时间，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钱。你问我怎么办？两个字，剪掉。
好，最后有空再来看看国昌老师每个礼拜一的开播，或是阿管每天的开播，还有这个主席的新的节目，柯文哲主席新的节目，大家都可以关注。那今天时间已经晚了，改天。国昌老师每个礼拜一还有阿管每天、都可以陪大家度过愉快的每一天。我们在希望大家啦，网络的力量大啦，希望慢慢慢慢的真的我们去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吊打这些传统媒体，
是
这样台湾的政治就有救了，
是
好不好。今天谢谢飞扬，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关心，请国昌老师跟我们跟大家说声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